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4月16日星期五，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美国务卿布林肯特访阿富汗为撤军做准备；营商环境政治化，中国经济开启自毁模式；余茂春国会作证指中国富豪榜如同打压黑名单；西雅图黑名贵成员被控反亚裔仇恨罪；河北沙尘暴能见度低，大风可以将人吹起。首先是一节简讯。白宫发言人普萨基4月15日宣布，南韩总统文在寅在5月下旬访问美国。他说这场会谈将会凸显坚定的美韩同盟，北韩无核化将会是今次会谈的焦点。今次是继日本首相菅义伟之后第二位访问日本的外国领袖。拜登星期五会同到访的菅义伟举行会谈。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对峙引发国际担心。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宣布封锁连接黑海的黑赤海峡，禁止外国军舰航行，直至10月。黑赤海峡是连接亚速海和黑海的唯一航道。拜登政府早前表示将会向黑海派遣两艘驱逐舰，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附近不断增加的军力部署。星期二，俄罗斯警告美国为自己好，不要介入。之后拜登就宣布阻止军舰前往该区域，试图缓解两国紧张局势。在拜登政府星期四对俄罗斯的30多个实体和个体进行制裁，并且驱逐了10名外交官之后，川普下令封锁黑赤海峡。星期四，罗马尼亚政府批准了 5G 网络立法草案，正式禁止华为和其他中资机构参与该国的 5G 网络建设。罗马尼亚酝酿剔除华为的法案是在川普时期开始的。2019年8月，川普和罗马尼亚总统签订备忘录，确定在选择 5G 承包商的时候必须检测它是不是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控制，确保不会对自己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去年罗马尼亚总理奥尔班表示，华为不符合罗马尼亚有关国家安全的条件，将会无法参与 5G 网络基建。除了罗马尼亚之外，川普政府还同波兰、爱沙尼亚和捷克等国家都签署了 5G 安全协议，这意味着华为失去了东欧和中欧市场。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CDC 星期四向传媒表示，在完全接种疫苗之后，仍然大约有5800名美国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其中74人死亡。这些人或者是已经完成接种两剂辉瑞或者莫德纳疫苗，又或者是接种了一剂强生疫苗。美国蒙茅斯大学最近的民意调查发现，21%的美国人表示，如果可以避免的话，他们将永远不接种任何新冠疫苗。那相当于每5个美国人当中就有至少1个人拒绝接种疫苗。这项调查是在美国暂停强生疫苗之前进行的。强生疫苗暂停之后，美国人对疫苗的信任度可能会降低。因为在上个月英国牛津大学开发的阿斯利康疫苗出现问题之后，欧洲人对疫苗的信心直线下降。星期三，丹麦宣布不再使用阿斯利康疫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15日突然访问阿富汗，并且同阿富汗总统加尼举行会谈，为美军9月11日前撤离阿富汗做准备。布林肯在星期四的声明中说，即使美国由阿富汗撤军，两国的安全伙伴关系仍然会继续。美国将会继续向阿富汗提供外交、经济和人道主义支持。布林肯在飞抵阿富汗之前，首先到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他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向北约领导人通报了美方决定。美国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派军队进入阿富汗，最高峰时期的驻军人数达到10万人。川普政府和阿富汗塔利班去年2月签署协议， 美方承诺会在今年五月前撤出。塔利班就承诺将会对恐怖组织阿尔盖达和伊斯兰国进行打击，不准许他的成员利用阿富汗国土威胁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安全。中共以打压马云以及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作为开端，正在将打压对象扩大到更多的互联网企业。与此同时，在中国展开业务的外国企业被迫考虑继续经营下去的政治成本。有经济专家表示，中国的经营环境越来越政治化，很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上星期六，中共反垄断机构对阿里巴巴重罚182亿人民币，而阿里巴巴就向监管机构表示感谢。彭博认为，阿里巴巴的表态凸显中共当局对科技巨头的整顿何其怪异。美国之音4月15日报道，中国不断政治化的商业环境体现的是中共政府对内正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控制。红色资本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侯伟指出，民营企业在中国经营面临真正的政治风险。他说，中共监管机构所画的垄断红线看起上来好像很清晰，例如禁止二拣一或者差别定价，但是中共的红线就充满随意性，他的政策一直随着政治氛围变化，五年前被广泛认同的发展模式到现在可能会被禁止。星期二，中共的市场监管机构召集了34家互联网公司，要求他们自我审查、自我纠正反竞争行为。参加会议的包括腾讯、百度、字节跳动和快手等行业巨头。互联网经济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但是在国内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下，中国互联网巨头很可能会向其他营商环境安全的国家转移。腾讯和字节跳动都在新加坡设立地区总部，阿里巴巴亦都在新加坡投资地产和招募人才。中国政治化的商业环境亦都冲击了外国企业，那些拒绝使用新疆强制劳动产品的外国公司受到中共的抵制，这些公司迫不得已考虑在中国做生意的政治成本。专家指出，由于不断升级的政治打压，外商正在加大对中国商业环境的评估，尤其是考虑中共政府目前强迫外国公司选边站，目前已经有很多企业推迟了在中国的扩张计划，一些企业正在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国家。4月15日，美国国会美中贸易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主题是对中共的经济野心计划和成功指标的评估。前副国家安全顾问、现任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傅明对拜登政府的评价是，拜登政府和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有很多共同之处。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顾问、现任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余春茂在听证会上提到中国经济的三大特点。首先，中国这个以马列思想领导的共产主义专制国家，利用剥削内部廉价又庞大的劳动力，完全融入全球自由市场体系。余茂春说，中共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规模的血汗商店，而全世界正在为它埋单。其次，中共对政权的垄断令到它对金融资源实行严格的控制，包括对中国企业和外国公司的控制，以及限制中国人自由对汇的权利。他还提到，在过去15年，至少有27位中国亿万富翁被捕，他们受到的指控既离奇又荒唐。余茂春点名了马云、阿里巴巴的例子，他说，在中国成为胡润百富榜的一员，就可能被加到中共打击的清单里面。他还提到，中国经济的第三个特点是中共对经济相关的数据资讯缺乏透明度。美中贸易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是负责监督和调查美中之间的国家安全、贸易等问题，是美国国会白宫决定美中政策的一个重要指南。 纽约邮报14号报道，一名西雅图的黑名贵成员因为涉嫌反亚裔仇恨罪而被捕。据当地传媒报道，51岁的黑人男子哈姆纳被控在上个月的两宗事件中分别袭击了三名亚洲女性。在3月16号的第一宗事件中，哈姆纳向一名带着两个仔女开车的华裔妈妈用侮辱性的字眼闹她，然后用拳头做出威胁的动作，并且要她落车。这位妈妈拍下哈姆纳的相，哈姆纳随后开车离开。这位女士说，她跳了出车，然后向我们冲过来，那对我来讲，这个是最可怕的部分。去年夏天，哈姆纳在面书发表过自己参加黑名贵抗议活动的相片，并且录制了西雅图秋明远播的国会山自治区 CHOP 的影片。3月18号在亚特兰大枪击案导致6名亚裔女性死亡之后，他在面书谴责了种族仇恨罪。但是就在第二日，哈姆纳被指控在开车的时候故意切线，用侮辱性字眼侮辱某部车上的两名亚裔女子，还攻击他们，全程被车头摄影机拍下。哈姆纳随即被警方拘捕。哈姆纳在上星期提堂的时候否认控罪，法官将他的保释金定为$10,000，他的律师就认为他患有精神病。哈姆纳的审判定于6月3号举行。4月15号，沙尘天气再次来到河北，河北省气象台连续发出大风黄色警告，全省大部分地区有扬沙和浮尘天气，局部地区阵风达到10级以上。在网友上传的影片显示，河北张家口区城内出现沙尘暴天气，能见度少于1000米，风大到可以将人吹走。网友说，那是老天爷发脾气了。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